我们看第二个角度，保罗跟我们讲的，我们看到十字架是奇妙的十字架，虽然对一般人来讲他有他讨厌的地方，但是对神所拣选的那一批来讲，我们知道十字架有赎罪的功能。第三章十三节，我们看第二个角度，十字架赎罪的功能。三章十三节，我们看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边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，咒诅咒诅咒诅，这一个字我们看到的，特别我们看到这边讲到受了咒诅，一开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受了咒诅这几个字代表了基督的处境，代表了基督的地位。基督本来是神在天上与父神同等，与圣灵同等，但是他降到地上，降到地上到了一个什么地位呢？那就是因为受了咒诅，那一个在天上圣子的地位，受了咒诅了。这边表明出来基督的处境。第三章十三节，第一个咒诅，受了咒诅，是一个行动，一个动词，是一个分词，形容。形容说什么？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，主要的动词后面紧接着就赎出。主耶稣为什么会变成那个地位了，受了咒诅的地位了？因为赎出来，因为他要把你跟我赎出来，带出来，带出那个被捆绑，被罪恶捆绑的一个地位。因此他成了一个卑贱的地位，受了咒诅。三次保罗在这一句经节里面讲出来受了咒诅，为的是要形容这一个动词，自古而来最重要的一个字，赎出来。今天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被这个动词感动？赎出来，你知道你是被赎出的人吗？你是不是被赎出的人呢？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地位，变成了那个带罪被宰杀的羔羊，那个地位，受了咒诅的地位，就是为了要赎出你。所以朋友们，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要抓住这一个宝贝的一个字，赎出这个字，赎出这个字，神变成人，而且在十字架上钉死，奇妙的十字架。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是讨厌的地方，也许你现在心里就讨厌十字架，讨厌耶稣。但是当我讲到这个十字架，不但是有讨厌的地方，对一般人来讲讨厌，十字架对神所特别蒙拣选爱的这批人来讲，十字架有特殊的功能，是被赎出赎罪的功能。也就是什么？基督原来在天上变成人受造者，而被羞辱，又用最残酷的刑罚钉死，十字架上，为的是什么？要赎出我们。因此我们看到基督有一个动作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动作，从天上降下来，而且上十字架。这里面一个动作是代表什么？基督与我联合，神与我联合。今天神愿意跟你联合，进到你的心里面，为的是什么？要把你赎出来，为的是要给你一个新的心，借着十字架他与你联合。这是他的一个行动，救赎的一个行动。他要联合，是他要跟我联合做什么？他为了要站在我的地位上。因为我本来如果没有耶稣跟我联合的话，我要受到那刑罚，在永火里面的刑罚，地狱里面的刑罚，那是罪人应当受的一个刑罚。但是主耶稣来说把我推倒，他讲让我来接受，他要与我联合，他要与我联合。弟兄姐妹们，他要站在我的地位上受到了咒诅，他的行动就是赎出。赎出这个动词是一个主动词，是一个指示的语态，指示出他的行动是做什么，要代替我们。今天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，我愿意接受这个奇妙十字架的道理？虽然他对我来讲过去是讨厌的，但是今天求主打开我的心，
让我能够看到十字架有他美丽的那一面，不但不讨厌，有他可爱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十字架有他赎罪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看十字架有着赎罪的功能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看一下，第一个看一下耶稣。耶稣是无罪的羔羊，他完全没有罪来承担我的罪孽。我们看第三章十三节，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律法的咒诅，我们看着他赎出我们，他凭什么身份赎出我们？第一个，他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，他自己是无罪的。只有无罪的才能够赎出有罪的，你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赎出另外一位有罪的，只有无罪的。神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羔羊，因此他可以赎出我们。就保罗用这个字，三章十三节里面他讲，他是一个咒，他既为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受了咒诅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是一个咒诅，他成为咒诅。他为什么成为咒诅呢？他保罗用的口气是仿照了以赛亚。你知道，你如果好好读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保罗把以赛亚书读得很痛啊，许多地方都仿照了以赛亚。我想保罗一定很佩服以赛亚。以赛亚文法，以赛亚写的词句美丽，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的真理，很多的教训。所以保罗在写这句话，他是一个咒诅的时候，就仿照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。这里面讲到什么？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多归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以赛亚讲的话。所以保罗读到了这一点，保罗就把它归纳出来，基督成为了我们的咒诅，一切的罪恶多归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你朋友们，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我用神的话借了圣灵的工作来劝告你，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得救。每一个人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必须得救，因为人是全然腐败的，全然的腐败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是全然无能的，全然的无能。今天你没有办法自己做任何的选择，你不知道哪条路是最好的，除非你的心被改变，除非耶稣基督给你新的生命。我举一个例来讲，也许你容易懂一点啊。什么叫做全然腐败啊？什么叫做全然无能？好，你移民从香港从台湾移民移到了加拿大，移到了加拿大之后，你第一个要买一个房子，你买了一栋房子，假如是新的房子，好的，你买房子之前不论新的旧的啊，你都请一个房屋的工程师去查一下啊，他就拿一个表去一查，先查你的客厅，一查这个里面的插头啊，有八个插头，八个插头里面有一个插头是坏的，没有电。然后呢，他跑到你的卧房去，卧房里面有四个插头，四个插头有两个插头是坏的，每一间房间都有插头坏的，这个就叫做全然腐败。神造了人本来是美好的，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所有的人类生下来的时候都全然腐败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代表着身上每一个部分都是被罪所腐化了。这就是说，房子里面每一间房子的插头都有坏的插头，那怎么办呢？都有坏的插头怎么办？好，那就要人来修，重新的用电路。所以假如是有坏的插头的话，你什么好的器具，什么好的电唱机，你放进去的话都没有声音出来，全然的腐败就带来全然的无能。今天你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身上每一个部分，头脑、你的心、你的手、你的眼睛、你的器官、你的任何一个接触的地方都有什么？都有坏的地方，坏的地方都无能。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做出来，没有办法做对的选择，因此是完全全然的腐败带来全然的无能。因此你跟我必须得救，必须得救。我们需要一个无罪的来替我们得救。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无罪的。那无罪的，如果他是100%是一个人的话，他一个人只能够挡一个人， 敌人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敌一万个人全世界的人？他怎么可能敌过去的跟以后的？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但是百分之一百的人，而且是百分之一百的神。因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，他一个他神可以挡什么无限大。因此他在两千年前所流的血，你想两千年所流的血怎么今天对我还有用？我有一次去带人信主的时候，那一个人相当的聪明，我讲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，他讲主耶稣基督跟现在多少年了，我讲大概两千年，他讲两千年的血到现在早就坏了，怎么能够还洗我的罪了？我讲你这个人真聪明啊，我讲真聪明，你如果信了耶稣的话你会更聪明，因为圣经这样讲的。你问的问题真好，我传教这么多人啊，连基督徒都没问过我这个问题啊。你没有信耶稣你居然会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主耶稣基督成为中保，他是有中保的资格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百分之百的神。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的话，他还没有办法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要人来敌人。但是他又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，那你再问的话，好，他怎么可能又是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？那这个就要你聪明了，你不但聪明，你要读过书了。你如果读过物理的话，你就知道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完全合乎物理的。他讲我是世界的光，哎呀，这句话，我这句话，你如果没有读过这个modern physics 的话，近代物理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它像是光，这个光呢，我们读过物理就知道，它光又可以讲是粒子的光子出去，又可以是一个光波出去，所以光有两方面的性质，又可以它有特性，又有什么？又有波，电磁波，又可以算是一颗一颗的粒子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讲他是世界之能光，这句话真是科学，这句话只有读科学的人才能理会。这句话没有读过科学的人呢，你要凭信心来领受，那你的奖赏就更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读过科学，没有读过近代物理，但是呢相信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那呢你到天上的时候奖赏会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凭的是信心，我们凭的是理性。所以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，百分之一百的人。因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，他一个人可以抵千千万万。因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，因此他两千年前的血到现在还是新鲜的，今天还可以拯救你。你今天愿不愿意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？十字架，奇妙的十字架，对一般人来讲他是讨厌的地方，但是对神所拣选的人来讲，十字架有赎罪的功能。当我们看到十字架有赎罪的功能，这主要的关键性就在耶稣这个赎罪的羔羊身上。他第一是全然的无罪，而人是全然的败坏、腐化，全然的腐败的结果是全然的无能，没有办法选择神、选择正的道路。因此主耶稣基督要今天改变你跟我的心，先把我的你跟我的心改变之后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、百分之百的神，基督的顺服父神，来到这个地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罪能够得赎。这是耶稣是无罪的羔羊。另外我们看到耶稣是甘心的做赎罪祭。我们看到在这边赎出这个字是主动式，是指示语态，主动式是他主动的愿意，他不是被动的，主动的愿意采取这个行动把我们赎出来。主耶稣基督他愿意顺服在十字架上，基督的十字架，主耶稣自动的愿意，大家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，是我自己要舍弃的。主耶稣是全权的神，是他自己甘心上十字架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，我再次的讲一下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的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，我再次的讲一下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的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主耶稣自动的上到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出来，这是奇妙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有赎罪的功能，